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北约成员国星期四披露了一项军事增援能力的计划；加拿大7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猛烈抨击东道国总理特鲁多；川普总统即将在8月8号到9号前往加拿大参加7国峰会，白宫经济顾问表示峰会上与会各国将商讨贸易跟关税等问题。然而关于中国中兴通讯案一案，美中双方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星期四披露了一项加强军事增援能力的计划，将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冲突时，在30天内部署30个营的军队、30个飞行中队和30艘战舰。这项由美国起草的计划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说，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获得实施这项计划的能力。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还宣布了加强北约新指挥系统的计划，增加1200名人员，分别部署在美国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的新大西洋指挥中心和德国乌尔姆应对欧洲大陆冲突的后勤司令部。尽管北约秘书长曾经表示北约29个成员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各成员国国防部长都同意制定计划，在面对日益增长的俄罗斯海军实力时保卫北大西洋，以便更快速地向欧洲各地部署军队，同时维持更多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以营为建制的部队、舰船和飞机。加拿大7国集团峰会即将举行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猛烈抨击东道国总理特鲁多。与此同时，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不参加一些会议。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发布2条推文，称加拿大总理与法国总理马克龙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征收巨额关税，并制造非货币壁垒。川普总统还说，特鲁多总理对两国的跨境贸易关系极为不满。星期四晚上，川普总统再次发推文，敦促欧盟和加拿大消除关税和壁垒，否则我们会笑而仿之。川普总统发推前，法国总理马克龙威胁要在7国集团结束后发布的最后声明中排除美国。马克龙在推特上以法文和英文发推说，虽然川普不在乎自我孤立，那么在加拿大开会的其他6国领导人也不介意只有他们签订协议。川普行政当局上个星期宣布结束给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在钢铝产品关税上的豁免。川普总统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国内萎靡不振的制造业影响国家安全。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分别宣布针对美国的报复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7国峰会之前先行登场，呼吁朝鲜解除武器将是7国峰会重点议题之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七国领导人峰会呢，将先在川金会在新加坡登场之前呢，先行在加拿大上场。那我们知道，一些欧盟的高级官员已经明确的表示，在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将呼吁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后各国欧洲国家呢才会解除对朝鲜的种种制裁方案。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随着川金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大批的记者呢已经涌入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那么，为什么新加坡是举办川金会的合理选择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欢迎来到新加坡，这个面积狭小的城市国家有500万人，大量的财富，绝不缺少美景。新加坡可以说是大都市，但它并不特别拥挤，到处都有质朴的购物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值得作为展示川金会这种真人秀电影节目的外景。此次美朝峰会几乎夭折，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曾一度宣布取消川金会，此后又表示恢复峰会的筹备工作，这让准备工作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在此次峰会面临诸多变数的情况下，新加坡的政治氛围提供了一些可预测性。在新加坡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很罕见，实际上当地政府不允许未经许可举行抗议活动，对两位引发强烈反应的领导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关键因素。新加坡也很安全，因为该国被视为中立国领土，直到近期新加坡与美国和朝鲜都有着强大的经贸和外交联系。
新加坡有着大量的举办重要会议和领导人会面的经验，此前多位总统也曾来到这里，东盟在这里举行许多会议，包括近期的东盟峰会，所以新加坡在举办这类活动上是很有经验的。
数十位国防官员和其他显要人物聚集在新加坡，出席在这里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所有注意力都对当地经济有利，但你不会在这个被严密监管的城市找到售卖川金会 T 恤的街边小贩，不过你能找到鸡尾酒，川普与金正恩主题的鸡尾酒。
这酒叫川普，这是一款以波本酒为基酒的鸡尾酒。波本酒是你在美国能找到的最普遍的酒。这一款名叫金士，是以韩式烧酒为基酒的饮品。
这家位于商业区的酒吧正等待着大量国际记者抵达后可以大赚一笔。新加坡要向外界证明，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新加坡懂得如何掌控焦点。美国之音加洛新加坡报道。
为了确保川金会的顺利举行，新加坡政府呢也把在下个星期把市中心的地区呢规划成为特别活动区。那这个区域呢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新加坡的外交部以及几个重大的著名的旅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呢已经明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朝鲜的代表团在新加坡的昂贵的花费，美国并不会为他们买单。那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呢，他星期三下午抵达了华盛顿。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安倍晋三呢，星期三下午先将在国务院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因为国务卿蓬佩奥呢是目前美国政府推动对朝鲜政策的重点人物。那么预计呢，安倍晋三星期四将到白宫和川普总统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安倍晋三此行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朝鲜释放日本的人质呢，在川金会当中呢被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本周末将在贸易纠纷等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七国集团峰会。虽然会议可能被下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另一个历史性的峰会抢了风头，但分析人士认为，七国集团对于全球经济前景和对于美国持续的国际地位领导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下周的川金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看似友好和睦的气氛中，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长们在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做准备。
我认为可以预计，按照 G7 标准，这次峰会将有激烈的争论，毫无疑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雅各布·科克加德说，川普政府决定对最密切的盟国征收钢铝关税，这将进一步导致美国的孤立。 并有可能真的打起贸易战。
此外，美国政府明确释放信号，并表示愿意可能会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采取同样的行动。不过，这不会导致全球贸易战，而是美国针对所有人的贸易战。
周三，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为政府的行动辩护，并说目前的分歧是家庭内部争吵。
川普总统在他的贸易改革努力方面非常明确，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美国、美国的企业和工人。
但一些经济学家说，美国优先的政策将导致美国孤立的结果。一些人期待今年峰会的主办方加拿大会首先向美国开炮。
我的意思是，这会造成美国人失业，加拿大人失业。我们会做出适当的回应，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从我方来看，那样做是站不住脚的。
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威胁要采取对等行动，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但是家庭内部的争吵可能会给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带来深远的影响。分析人士认为，这将对中国有利。
这正中中国的下怀。如果你认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的话，美国的孤立正是中国领导层所希望的。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驳斥了有关美国放弃在全球经济中领导地位的说法。他说，美国失业率降低，消费者和商业信心上升，这些结果不说自明。但批评人士说，在举行峰会的庄严城堡内，等候美国代表团的不会是热情洋溢的接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将在6月8号到9号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将会在峰会上与各国领导人商讨贸易跟关税等问题。而关于中兴通讯案一案，美中双方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今天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在白宫的新闻情报室当中呢，向大家简报了川普总统即将出席七国这个工业国会议的这个简单的内容。那么首先呢，他当然是讲到了此行呢主要的要讨论的是有几个重点，那包括了与各国的贸易问题等等。我们先来看一下库德罗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The key points, number one, economic growth.
关键的几点，第一，经济增长；第二，正如你们所想，将会有贸易磋商；第三，会举行重要的双边会谈。川普总统将会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是重要的双边关系。最后，在新加坡美朝峰会前夕，与盟友交流安全议题。
包括了这个朝鲜的问题呢，跟贸易的问题都会是这一次峰会的讨论的重点之一。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川金会即将要在下周举办了，因此呢，川普总统很有可能直接就会从这个峰会的举办地加拿大的魁北克直飞到新加坡参加川金会。那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关于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尤其呢是这个中兴通讯一案上面。那么在今天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中兴案呢，美中双方还没有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库德罗针对中兴案怎么说的。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双方到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请询问商务部长罗斯。但在此时，双方还没有做出决定。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是的，那么此外呢，关于美中之间贸易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呢，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对此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今天其实美中之间贸易的争端并不是在于说要收多少关税，或者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减少来买美国的大豆等等。这个美国方面的贸易谈判呢，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能够减少美中贸易的赤字，那么这是所有谈判的最终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据报与中兴达成协议， 但是美国国会对这一消息反应不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这份报道在传出之后，目前是引发国会方面相当不一的反应。我们知道在国会里头呢，一直以来是将中兴的问题不只是视为是贸易的问题，同时更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那么国会也一直极力的主张川普政府能够不要放松对中兴的任何制裁。那么这份路透社的报道当中呢，是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兴公司呢必须要向美国政府支付$10亿的罚款，同时另外支付$4亿的托管费用，来防止中兴未来再次违反制裁。报道同时还提到了这个商务部的发言人是向路透社表示，这份初步达成的协议只是一份原则性的协议，双方并未签署任何最终具体的协议。不过美国国会尤其是这个共和党人里头是如何看待总统川普如何处理这个对待目前美中关系之间当中非常繁琐的这种贸易的分歧，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support the president.
我支持总统努力让中国配合规范。2001年，我们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时应该是2001年的一月。但从2001年一月，中国就已经开始作弊，他们要求美国企业必须交出知识产权来换取在中国做生意。我们没有对中国企业这样做。中国大力补贴国有产业，所以他们能在世界有强有力的竞争力。我们也没有这样做。
我了解中兴是个国家安全威胁，但我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我愿意与中国合作，我希望与中国合作，我希望将各方都是输家的情况转变为双赢的局面。
除此之外呢，路透社的这份报道还提到，中兴公司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并且在30天内针对他公司的管理高层以及董事会进行全面的整改。不过尽管如此，这并未减轻国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声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接到报道之后呢，是特地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总统川普在处理中兴问题上面的立场软弱。他也同时批评说，如果美中之间真的就中兴问题达成了协议的话，总统川普就是将中国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少数民主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呢，在看到报道之后，也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如果这份报道是真实的话，那么美国就真的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也表示说，中兴公司呢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所言，而是美国的情报单位一致的结论。至于国会方面呢，是否会针对这份可能的协议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继上个月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一名美国雇员之后，又一些在广州工作的美国工作人员在听到奇怪的声音之后生病撤离中国，他们的病因至今未明。今明两天，中国各地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对于将近1000万考生而言，正在面临一个重要的时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看到了美国驻广州这个总领馆又出现了美国外交人员可能是因为不明声波的干扰身体出现了症状。那么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官方又是怎么说的？
中国官方表示，美方尚未就新闻报道所说的情况呢与中国正式沟通，但是他说呢，这个只要美方正式提出，中方将认真调查，与美方密切配合。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已经调查了此前一名美国驻华使领馆雇员疑似受到声波影响的问题，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原因或者线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据我了解，美方并没有正式的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是从美方媒体的报道看到的。那么如果美方来与我们进行正式的沟通，中方自然会继续以非常负责任的和认真的态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查，并且呢就此与美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和配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发表一篇声明，他表示美国派出了一个医疗团队到中国广州，对那里的美国雇员和家属进行筛查，声明说已经把一些人员送回美国，对其症状和检查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和全面评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向美方保证，他们也在进行调查，并且正在采取适当措施。2016年呢，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雇员和家属也发生了类似的怪病。李文。
好的，我们也请叶斌持续我们关注和报道相关事件的发展。那么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我们来看看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还有与高考制度相关的教育改革等话题呢，这几天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那么你今天观察的这个考场情况是怎么样？这些参加高考的学生还有家长，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今天呢是今年中国高考的第一天，新华社报道说呢，有975万人报名应考，是近8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近年来呢，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加上高校入学率的提高，高考竞争激烈程度呢不像以往那么这个惨烈啊。那么，但是呢，仍然是中国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啊。过去人们通常将高考视为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呢，中国贫富差距不断的加大，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等原因造成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平均，社会阶层固化，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呢，这个高考似乎不再被认为是阶层上升的快速通道了。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到了北京南郊的大兴一中，随机采访了考场外面等待的家长和交卷出来的考生。那么一些学生表示，自己呢属于农业人口，高考呢对于改变其命运非常重要，而且还说应试教育呢相对公平一些。不过也有家长承认，全国各省考试的这个高考录取分数线呢不统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仍然存在。还有家长担心呢，高中生读书呢压力山大，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我们采访的情况。
因为江苏、湖北、安徽、什么浙江，这都是一些考试大省，那些考的要求比较，可能他们在学习方面，这个方面要努力的更多嘛。
因为我觉得，如果对于现在，譬如说我们那个，假如说有那些比较贫穷的孩子通过应试教育能可以得到提升，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公平的。对，我觉得是一个机会，要不然的话就是比如说如果没有应试教育，我们可能就是想分证的话会很难。
高考孩子压力特别大，我们家孩子每天晚上大概12点之前睡觉的时候特别少，你想如果3年这种状态下，这孩子身体整个就垮了，那你想学历多高，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的身体意义也不大了。
另一方面呢，每年高考的作文是公众热议的话题。中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已经41年了。语文作文题目呢，往往是反映中共政治走向的风向标。和前几年相比呢，今年的作文题目呢，政治意味呢尤为浓厚。那么主题呢是围绕着习近平本人提出的一些政治口号，例如全国卷一的题目呢是这个我和2035有个约。2035年呢，大家知道是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提出的这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全国卷三呢，看上去实际上就是根据政治口号来写作，其中包括习近平提出的雄安新区。而北京考卷作文题目呢是新时代新青年和绿水青山图，两者选一。那么也是习近平本人提出的口号。尽管高考不再是阶层跃升的唯一跳板，但是社会大众对于教育的焦虑也还是越来越强烈。最近呢，中国教育部公布了经费预算，其中一项就是来华留学生的费用，引发众多网民的炮轰。而在今年高考之际，不少网民感叹10年寒窗苦不如一纸外国护照。外籍学生呢可以轻松地进入顶尖高校，留学生报考清华大学呢只需要提交申请材料和面试，母语为中文者呢就不需要语言测试。 外籍留学生呢还有机会获得高额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等等。此外呢，中国名校人民大学呢刚刚成立了丝路学院，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而各大高校也纷纷跟进设立一带一路项目的这个招收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留学项目。语文
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谢谢叶冰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也祝福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谢谢叶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根据中国海关星期五公布的数字，中国五月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四月份的221.5亿美元增长到245.8亿美元。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增长率为12.6%，略低于四月份的12.9%，但是大大高于路透社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调查所显示的10%。中国五月份的进口同比增长了26%。今年头五个月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总额为1048.5亿美元。美国和中国都威胁向对方总额1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减少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警告美国说，如果川普总统威胁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和其他措施付诸实施，两国间达成的任何贸易和商业协议都将不再生效。中国发出警告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北京结束了两天的会谈，会谈的目的是给两国的贸易纠纷降温。中国在会谈中保证将努力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白宫上个星期再次威胁要对总额500亿美元的中国技术产品加征关税。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没有更完整的外交政策，那么本星期派到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美国 B-52 轰炸机不能让那些较小的国家获得抵制中国主权声索的力量。网上的空军时报报道说，美国空军的两架 B-52 轰炸机星期二从印度洋的基地起飞，飞到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附近。在那之前，美国海军的舰只自从川普就任总统后，先后七次通过那片海域。华盛顿的智库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孙运说，华盛顿希望让中国放弃把斯普拉特利以及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其他有主权争议的岛屿军事化的计划。中国宣称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海域拥有主权，其他主权声索方还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美国不与那些军力远不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进行更多的海军合作或经济支持，美国军队的行动会对中国形成干扰，但却是不能真正为那些国家壮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说，中国不惧怕轰炸机。其他主权声索方都没有利用美国的行动公开推进自己各自的主权声索，尽管他们都不满中国军事化的行动，以及中国更多的海岸警卫队船只以及每年的禁渔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条中国的新闻。中国大陆的六四维稳告一段落。六四也就是1989年6月4日，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和平要求反腐败的学生和市民事件。不过这次六四维稳将持续到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知名中国异议人士高瑜和胡佳介绍了他们被旅游的一些经历。所谓的被旅游，就是一些敏感人物在中国当局认为是敏感的时间被强制带出北京到其他地方去旅游。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往年中国六四维稳特别行动在六四过后结束，以旅游等形式被送往外地的被维稳人员陆续返回原居住地。不过今年的维稳期因为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即，将被延续到十号之后。星期四，也就是六月七日，知名中国维权人士胡佳从秦皇岛返回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六月五号的晚上回到北京的，但是现在这个管控状态说是要持续到六月十号之后，因为他有个上合峰会是在青岛举行的，就是全国一盘棋嘛。所以说重点维稳的人还是处于他们的随时这种监控之中。对，回到北京也只是说他们随时什么事情都跟着，我只能去医院和父母家，就是这两个状态。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于六月九日至十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被旅游是一种什么体验？胡佳说，经费完全出自充足的政府维稳经费，不过行动完全受控。他曾被安排在秦皇岛海边的外交人员饭店，并在那里碰见过维权律师蒲志强，而今年则没有看到蒲志强。胡佳说，
但是今年呢，显然就为了防止我在海边北戴河那边海边，比如说搞海祭啊，我不论是纪念刘晓波还是纪念六四这样的，所以说干脆就没有让我在海边那边就住，而是到秦皇岛市中心的一个酒店，原来秦皇岛市委市政边上的一个叫半岛四季的这个锦江半岛四季的酒店，就是在那儿住的。这个它的基本呢，就是说你走到哪儿，它就至少两个人随时贴身跟着你。这样的话就是说防控你去比如说在秦皇岛这个地方见到记者。
2018年六四期间，中国异议人士高瑜照例被旅游，日前也回到了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仨人跟着我啊，我们四个一块出去的，那三个有国保有警察还有那个司法部门的人，前后七天吧。
全是政府买单是吧？
那当然了，我这怎么买呀？他是要那样我不去了。
高瑜说，出去后行动踪迹不得外泄，以至于有外媒开始报道高瑜下落不明。高瑜的陪同人员很紧张，生怕行动外泄，为此不得不关闭手机。高瑜既高兴又无奈，拒绝关闭手机。他非常感慨地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呢，我就觉得地方，我不管是国安还是公安的，反正是他们也是，对谁都监控，
是
啊，就反正是中国现在就是个天罗地网，我就有这个感觉，我接了北京一个电话，他们这就好家伙就给汇报到北京去了，就跟着我那俩人，那仨人就说，那你瞧瞧，咱们这不那个人家倒把咱们给侦查出来了，你看看现在就这样，你说说这就简直是中国没办法，那人就跟进了蜘蛛网似的，你爬到哪儿都是给粘上的。
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胡佳等既然没有自由，为什么还能够打电话上网接受外媒采访？对此胡佳说，
我的言论平台两种方式，要么就是说像您这样的国际主流媒体打电话给我，然后的话我能发表言论；要么就是我去自己用自媒体，比如 Twitter 的这种形式，去，因为我在国内我完全注册不了微博，我那个微信发不出朋友圈来，这样的话就是那个话语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在整个六四期间的话，上网非常的困难，就是好多时候你个 VPN 转啊转啊，调整十几个、二十个服务器都上不去，这样的。那么他就是封堵你这方面的话，就能限制你一定的这个言论了。那么就是您说的什么打电话进来这方面的话，我首先来讲的话，我在这期间有人给我打电话是打不通的，比如打电话它显示是没人接的状态，或者是就打通了没人接的状态，或者是根本就是您呼叫的号码是空号。
胡佳说，当局没有夺走他的手机，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度，夺走他的手机他就彻底失踪了，成为绝对化的非法拘禁。他还补充说，并非外媒每次打电话都能够找到他， 总之，中国似乎以此向外界表明，习近平治下有言论空间，尊重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6月6日，国际多个法律团体联署发表全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以吊销注销律师职业执照的手段打压维权律师群体，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对维权律师群体的一切管控和打压。那么下个月，也就是所谓的709案件发生3周年，当年涉及709案件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要么被判刑，要么被吊销执照，还有王全章律师至今被关押1000多天，至今生死不明。那么律师支援组织和世界各地的法律团体今后还有什么能力，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声援和营救中国的维权律师呢？对此，香港的律师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在709的3周年哈、我们肯定是呼吁全球的律师团体要行动起来哈、到当地的中国的领事馆哈、去提出我们的。”关注，尤其是王全章律师，他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给这个逮捕拘留足足三年，完全没有给他去这个接触他的律师，跟他的家人见面，到现在他究竟是不是还在人世呢？这也是他太太李文竹提出的问题。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担心，非常关注他的人身的安全，也是觉得中国政府完全是这样的做法是违法，完全是一个流氓的行为，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所谓是依法治国，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反正，是完全是侮辱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政策，这所谓依法治国是完全没有法律可言。所以现在在709，我们肯定首先在香港我们是有公开的行动的哈、现在还是在策划之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6名众议员这个星期提出议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渗透行为，并公开发布报告。法案认为，中国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和民主，鼓吹其独裁专制的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法案呼吁美国制定长期策略，反击中国的政治干预。同样，在这个星期，一名美国国防部情报官因为担任中国间谍被逮捕。美国脸书公司承认长期与中国的华为、联想公司分享用户数据，种种案例是否进一步说明中共对美国的渗透？除了介入美国内政和情报部门，中国的长手还出现在哪些领域，给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国会的新提案能起到多少阻挡作用？那么有人认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不仅仅是经贸领域，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美国国会提出的这个反渗透法到底有什么作用？对这个问题，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今天国会议员提出这样子的法案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在过去10年来，甚至是10几年来呢，它逐渐的展现它锐实力的一个反动。那其实我相当同意夏教授刚才所说的，就是原来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有相当高的期待，它自改革开放以后，它会走向一个民主负责任的大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子的角色。但是我们从过去10几年的发展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反过，它不但中国没有意思 这个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中国事实上更从他最近的表现呢，更像是要把他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跟政治价值加到别的国家上面去。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这让西方世界突然发现说，哎，那跟以前大家所希望发生的事情、期待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了。那于是他们开始慢慢的调整做法。那我想，这个对抗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政治影响力的这个法案呢、哦，其实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结果。那在我们从媒体上可以看得到的是，不管说是这个窃取技术啦，或者是我想窃取技术跟这个政治影响力这两部分，可能也要分开来看。那这个法案本身的重点还是比较强调政治影响力的这个部分。
那么，有人认为美国要反制中共的渗透，可能伤及在美国的无辜的华人。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宣布要从6月11号开始收紧对高科技敏感专业留学生和学者的签证，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做法。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旅美经济学者夏野良说，
反渗透呢和反恐怖主义一样的重要，和共产主义的这种威胁是渐渐发生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看得那么清楚。如果呢不消除这个隐患，将来呢会带来非常严重的恶果。那么至于这个办法呢，目前这个办法可能是简单化一点，不够理想。但是呢，在没有出现发现最好的办法之前呢，临时做一下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留学生中被中共所控制的范围非常大，基本上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已经是受到了中国领事馆或者中国大使馆的各种各样的控制，包括通过学生会，大家知道这个留美学生学者联谊会对中国学生的这种监控非常厉害，以至于有一些有自由言论思想的中国留学生不敢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生怕如果以后回国工作的话会遭到报复，甚至就算不回国，对自己的亲人亲友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派驻的大量的这个新闻单位，还有呢孔子学院，还有这个访问学者。我在胡佛研究院的时候，中国有几个单位是比较固定的向胡佛研究院派遣研究人员，他们叫研究人员，但实际上这些人很可疑。比如说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都有固定的名额向这个研究机构派驻访问学者。那么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很不清楚的，有些人根本不去参加这个学术演讲或者是听课，而是大量的时间在从事自己单独的活动，不知道他们是提供什么样的情报。所以呢这些情况都非常的严重。那么我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希望美国呢切实的实行对等原则，就是中国派驻多少新闻单位，我们也要求，就是美国方面也应该要求派驻多少人。如果中国拒绝的话，那我们就相应减少中国新闻单位派驻美国的人数和数目，新闻机构的数目。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立即实施这样一个对等原则。还有呢，就是说，中国的很多的情报部门不一定是以国安部的形式出现的，他们可以在新华社，可以在各种机构，包括孔子学院里面安插。那么美国呢，应该提出相应的要求，就是说，既然我们过去长期的容许你们在这边活动，那如果要是讲我们不取消你们这些人员在美国的活动，那是不是你们可以允许美国的 FBI、CIA 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样的派人到中国以访问或者研究的名义进行活动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对等原则在桌面上把事情谈清楚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有人认为脸书是拼命贴近中共当局以便进入中国市场，也有人认为脸书跟中国的通讯公司分享用户数据这个案例再次证明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对此旅美经济学者夏野良说，
对，我们想这个脸书这样一个高科技的 IT 公司被渗透或被利用已经不是第一个案例了。过去有过一个雅虎公司泄露这个用户的邮件信息，导致中国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捕的事件。后来雅虎公司为此在国会作证，被迫道歉， 然后呢赔偿了巨额的这个金额。所以现在的情况，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总裁扎克伯格呢非常的媚共，他曾经邀请这个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主管，就类似于希特勒德国时期的格林，不是格林啊，戈佩尔，就是掌管宣传机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到他的办公室参观，并且呢展示出，他在桌子上放了一本习近平文选，那就是说明扎克伯格对习近平的思想著作还进行研读，到中国的时候也是配合中国的宣传机器做了很多的事情，他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就是说想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这种做法呢，类似向法西斯、向这种邪恶的势力低头，甚至跟他们进行这个魔鬼交易。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足为道的，甚至要加以谴责的。所以我想呢，现在应该对Facebook 呢要求他不但要做出道歉，而且要给予这个泄露信息的用户赔偿。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做法呢，已经伤害了很多人的这种个人隐私啊、信息安全。他这种商业公司配合一些专制国家的这个行为已经超越了商业范畴，我觉得这种案例呢应该加以重视，并且让他做出深刻的反省。
那么除了美国国会立法之外，美国针对中共的反渗透还能做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说，
我想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中国的正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世界竞争上呢，美国的技术因为中国国家政策的关系流到中国去的这个问题，把它摊开来在阳光下变成公共议题来讨论，对于美国这样的这个民主国家凝聚共识，以及思考未来应该要怎么样来怎么做，然后怎么样来减少中国的政治影响，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这个部分是必要的。那这个法案呢，只是一个开始，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后面了。那只是说，这我也觉得说，就像最后一个听众所发表的意见一样，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美国朝鲜峰会将在下周在新加坡举行。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以及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即使特朗普原来是说他是最伟大的一个谈判者，可是他当总统以后，他一个谈判过程都没有完成。你说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地区跟墨西哥跟加拿大的，就是一个大烂摊子。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经贸关系一点真正的进展都没有，都是打子事，对不对？还有那个朝核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所以你很难说，很难你评价。我觉得他跟那个金正恩要见面，虽然他已经给了金正恩很多的筹码，很多的面子，他是已经提高了金正恩的国际地位，甚至可以说现在在别的国家的眼前，美国已经不占这个道义制高点，是以平等地位在新加坡跟金正恩见面。同时的话，我觉得谈判讨论应该是一个好事情的。我觉得金正恩就是干脆放弃他的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比如说达成一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和平协议，这是个非常好的步骤。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后果，就是金正恩会不会要求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回美国等等，我们得一步一步的走。可是我觉得讨论应该是一个好事情。如果特朗普做他所应该做的作业，有一部分美国人觉得他就是要追求一个诺贝尔的一个和平奖所以他会太轻易的做让步而同意，为的是得那个奖。可是总的讲，我觉得他们见面是好的。后来如果我们可以想个办法， 跟那个平壤建立外交关系，在某一些条件之下，我也觉得是一个好事情，我也会支持的，一步一步的走。问题是特朗普自己的声明，自己的话语，说我肯定会得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是一个陷阱，让他很难以做出一步一步走的一些让步。中国和朝鲜他们都想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以平等的所谓的步骤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是特朗普反对的。他现在可不可以接受金正恩会给他提出的一些条件，我们真的不知道。
实际上刚才戴博你已经提到了一些，把我这个第二个想问你的一些事情都提到了，就是说你可能不会对下个星期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这个历史性的峰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带来什么样的预期。你刚才提到了可能会达成比如说两韩停战协议，实现这样的一个局面。除此之外，你觉得金正恩和川普的这次在新加坡的峰会能取得什么其他的实质性的成果吗？
我觉得我们不要对他怀着太大的短期的希望。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避免吵架，开始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那已经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归根结底，美国的目标比较实质性的一个目标应该是保证金正恩不使用也不他的核子武器，也不扩散他的核子武器，这些已经不容易。他完全放弃核子武器，这是我们正式的目标，可能短期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我们也要给金正恩一个足够的安全感，为了说服他再也不搞什么核试验或者洲际导弹的这些实验，也不出卖他的这些核子武器，不扩散，以这个为基础有一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协议，或者是建立外交关系，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途径。多数的在华盛顿的亚太地区的专家都认为金正恩放弃他的核子武器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同时的话，我们也害怕，就是不要特朗普做任何会弱化美国的东北亚的盟国关系的让步。最担心的是这些，
比如说
韩国跟日本等等，怕因为他太突然做一个太大的让步，就是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的这个实力。
戴博，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是实际上现在在华盛顿，在媒体啊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这次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之后啊，说美国和朝鲜呢甚至可能会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一种说法，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大吗？
短期是不大的，那个步骤有点太大了，可是我们可以开始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我们早就应该跟平壤建立外交关系的。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慢慢的了解和影响对方。你看美国和中国1979年那个时候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太容易的。然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中国说你得这样子做，我们不能直接的影响中国的这些演变的具体的方向。同时的话，1979年到现在，中国的所有的变化，中国的所有的进展，没有任何一方面是跟美国的影响毫无关系的。对不对？
是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在朝鲜走这条路。
假如美国和朝鲜真的走到这一步，建立了外交关系，你觉得北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北京表面上肯定会欢迎的，因为这个会稳定朝鲜这个局面的。同时的话，北京也会担心 这个朝鲜会离北京稍微远一点，会有所靠近美国，因为北京并不是把朝鲜南海和东海看成是三个分开的问题。他们最担心的是东半球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势力平衡的这个大问题。所以任何时候如果美国得分，北京是有所担心的。同时的话，如果他们可以稳定朝鲜半岛的话，他们也会高兴，所以北京会自相矛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本星期举行年度例行的汉光军事演习，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视察军事演习时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希望能够落实全民国防。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视导台中清泉岗基地举行的联合反空降操演之后表示，演习视同作战。今年汉光34号演习不仅验证国军的作战构想，更透过从严从难的演习强度来测试战力，并落实全民国防的概念。
国防建军的基本原则务必要建立在实这个字上，经由务实的演练跟后续确实的检讨修正，才能建立坚实的战力，并且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
蔡英文还说，这段时间以来，他实实在在地看到国军真实的战力，他有信心国军绝对可以达成防卫固守、重层吓阻的目标。台湾今年的汉光例行军演从本周一开始，为期5天，并且在北中南地区执行4大科目，分别是海空联合作战、北部反登陆作战、南部反登陆作战以及中部的联合反空降作战。至于中部的联合反空降作战，也是这次演习的重点项目，总共投入4000名兵力，出动的武器包括 F-16 战机、金国号战机，还有阿帕契攻击直升机、黑鹰直升机等等。地面方面则动员了战车、云豹装甲车等等。此外，还有化学车释放烟雾、直升机抛掷火焰弹等等，声光效果十足。台湾国防部表示，今年的演习还模拟两岸兵力在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台湾要如何找出制胜的关键，也首次将民间的后备能量纳入演习项目，例如中华电信公司投入战损复旧等等。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史瓦蒂尼的国王恩史瓦蒂3世目前正在台湾访问，并受邀观看在台中清泉岗举行的反空降演习，这也是台湾首次邀请友邦元首观看汉光演习。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历年来也邀请过驻台使节出席类似的活动，这种交流的方式非常有意义。
在操演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于我们国军坚实的战力，也让我们的友邦国家共同来见证，这也是一个深化邦谊，在我们两方交流方面能够深化一个重要的原因。
陈忠吉少将还指出，感谢美国国会肯定中华民国在区域和平稳定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台湾希望和坚守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国家一起合作。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本周二公布了参议院版的国防授权法草案，内容包括要求美军适当参与台湾汉光演习，并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应该考虑派遣美军医疗船赴台，借此扩大美台的人道救援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主持人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